好，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啊，第七节开始。在昨天的一到六节，我们讲到了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的区别。我待会还会再讲到，因为它后面经文还会再讲到真理的灵与谬妄的灵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信使人来认出耶稣是基督啊，是出于若。我们认出耶稣是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出于神的灵。若不是信靠耶稣基督的名，就不是出于神的灵。那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他是救主，是君王，是神的儿子。好，然后第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第七节到后面，就是刚才古伯弟兄读的那一段，他的文意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换个角度，如果你们要训练你们的孩子的文本的阅读，这一段从第七节到最后，如果能把它梳理清楚，就已经高中毕业了，已经高中毕业，就是15岁以上的水平可以了。15到18岁的孩子要把这一段能够梳理的清楚啊。这段它的上下文的梳理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先来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首先在第七节当中的结论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原因是爱是从神来的。但是爱是从神来的是第一层原因，第二层原因是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爱是从神来的，我们又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它的复杂性是指来自于它论证这个论点的论据是比较多重的。然后反过来，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好，所以当他讲到第八节的时候呢，好像他是反过来再讲一遍，但是呢，他又将这个论点进一步的往里面晋升了。因为第七节的论点是爱是从神来的，第八节他进一步讲神就是爱，这是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先来重点来看一下，当你明白爱是从神来的，爱是从神来的意思就神来活出这样的爱，这你很容易理解。但他说为什么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是指什么？当我们很多时候在引用啊“神就是爱”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好像来意味着好像神是爱的本体啊，但是这样的来理解是不对的，因为如果这里我们要已经解经，要从约翰的一个行文来看，特别从约翰一书。所以神就是爱，就是约翰在第一章第五节所说的神就是光，这两个语句的它的格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在这里是在讲什么？是在讲上帝的属性，他仍然是在讲上帝的属性。什么意思？就是圣洁，光明是代表圣洁，圣洁也好，慈爱也好，是上帝的属性。好，是上帝的属性，这就意味着在神没有创造万有之前，神就是爱，对吗？神就是圣洁的，圣洁和慈爱是上帝的属性，这就意味着这些圣洁、慈爱这些特质，它的源头是在上帝那里，对吗？因为万有是神所造的，起初是没有任何被造物的，只有神。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所以慈爱这里讲的爱，它就一定是指神的爱。神就是爱，说明爱是上帝的属性，爱是上帝的属性，这就意味着不是由被造物来定义爱的，是由上帝来定义爱的。圣洁是上帝的属性啊，什么圣洁、污秽这些都是由神来定义的，不是由被造物他来定义的。所以神不仅活出爱，而这个爱本身是融合在上帝那里的属性，不是在被造物那里的属性，不是神创造了被造物之后然后被造物产生爱，不是的，爱本身就在上帝那里，是上帝的属性。好，第九节，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神，那么神的爱是种什么样的爱呢？作者再次的表明，神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得生。使我们借着得生的条件是要借着他的死。我们之所以生，是建立在他的死的基础上的，所以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所以这就是爱。这个爱的意思就是神愿意差遣他的独生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这就是爱。所以爱的本质是舍，就是他在这从神的角度上来讲，爱的本质我们讲一讲，就是一种行动 action， 愿意为对方的益处去付出代价，他是一定要付代价的。所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我们之所以可以得生命，是因为他死，当然他死里复活，我们再借他的死里复活得生。那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所以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所以不是我们先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因为爱本身就是上帝的属性。上帝所有的属性，上帝的旨意必定要彰显，上帝的所有的行动和旨意都是必定要彰显他的属性的，上帝是不可能做违背他自己属性的事情的。啊，神有很多的事情是不能做的，比如上帝不能犯罪，啊，上帝不可能行不义，但是他不可能做违背他自己属性的事情，他的属性是圣洁、慈爱、公义、良善。所以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啊！所以这第十节再次来反映出我们得生背后，他将自己献为祭物啊，挽回祭就意味着他的死，这就是爱了。好，第九节、第十节是一个整体啊。现在我在读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把七八节做一个整体，第九、第十节做一个整体。好，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他再次回顾到第七节的那个论点当中去，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被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好，现在七节所得出的一个结论，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后面来讲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三点原因，你们能总结出来吗？他其实讲了三点原因。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爱是从神来的，就是上帝，神是这个爱的源头。我们既然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彼此相爱，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所以我们借着他得生。而基督是谁？也是神，圣子也是神。我们已经借着他得生了，他的爱在儿子身上彰显，而我们因着借着他得生，这样的爱的属性已经赐给我们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了，这是我们的见证，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爱的群体的见证。我问你们，基督将生命赐给谁？你们现在打字幕回答我，基督将生命赐给谁？第一回答排序啊，第一回答重要性，第一回答，基督将生命赐给谁？第一回答，对，不要回答我不反复讲吗？就是在你的概念当中，不要回答我。为什么？基督为你舍命，是的，基督为你舍命，但是在你的第一排序当中，不要回答我，而要回答我们，因为已经没有我了，没有你了。你们还不明白吗？你已经不存在了，你已经连在耶稣基督身体里面了，你是他身上的肢体，你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你是他身上的一个肢体。基督将他的生命赐给他的教会， 我在之前那个主日的时候常常讲嘛，我们个人主义信仰一样的，东方人都是个人主义，我们本来就是散沙化的个人主义，每个人都是活着而已，我们本身就是散沙化的一个个人主义。所以一个中国人成为一个基督徒，首先他要做转变的，就是他连到了耶稣基督里面，他进到了一个身体里面，一个属灵的身体里面，他不是一个组织，他进到了一个属灵的身体里面，这是第一。第二，因着他进到那个属灵身体里面，所以他的原来的自己已经死掉了，他在那里得了新的生命。所以他在这里讲的都是我们啊，我之前已经跟你们讲过了，约翰书所有他都是讲的是我们，我们是一个整体啊，做见证也是一个整体在做见证的，活出爱也是一个整体活出爱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命令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基督的命令不是说你要为我去传十个福音，为什么？因为你去传十个福音，这个命令是赐给你的，你可以去做成功，我真的传了十个福音 OK 好像这个任务就成功了。但是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就不是靠你一个人可以做到的，是彼此要做什么。你们今天去想象一下，为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是赐给教会的，为什么我们前面讲了这个我们是指弟兄姊妹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爱它是要彼此回应的。你可以以基督的爱去爱一个外邦人，但是这个外邦人不可能用基督的爱来回应你。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过，之前是在什么时候？我在讲过的时候是丁大妈问还是谁在问？我说这个我们要彼此相爱，耶稣基督这个命令是赐给教会的，是赐给弟兄姊妹的。然后呢，你们觉得好像松了一口气，我们不可能用这样的爱去爱外邦人。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爱人如己。这个人是包含外邦人的，是你的邻舍。那么这两个命令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两个命令差别就在于你对待外邦人的时候用基督的爱去爱他们，就不断的用基督的爱去爱他们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回应，懂了没有？你是不需要他回应的，你用基督的爱去爱他们，然后他们把你杀了 OK 了，在你来说你已经完成了爱人如己这个命令了。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要回应的，不是你一个人 A 可以做成的，就是你用基督的爱去爱 B， 而 B 呢也是个基督徒，他自然会用基督的爱来回应你，这两个人的彼此相爱才完成了这个命令。不是 A 独自做成的，也不是 B 独自做成的，而是 A 和 B 因着认识神，因着从神而生，因着都被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来买赎，因着都住在主里面，所以彼此相爱，然后两个人一起完成，所以这是赐给教会的命令。OK， 好，所以这是七到十二节。七到十二节论证的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第二个原因，你们因着神的爱，借着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在你们身上彰显，所以你借着耶稣基督得生命，这样的生命流淌出来。你借着耶稣基督得生命，这句话就等同于你已经没有生命了，你连在耶稣基督之生命之上。我刚才的这句话很重要，刚才这句话我原来是没有预备的，这属于圣灵感动灵光一闪，就是你现在你如果你回答说我就你的信仰如果永远都是建立在我犯罪我得救我上天堂 OK 好，那你的这个信仰基本是违背基督教信仰的原则的，因为基督教信仰的原则是你这个你犯罪，对，是的，耶稣基督为你死，是，但是耶稣基督为你死之后你连接在耶稣基督身上，与其他的众肢体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教会的整体，被耶稣基督所买赎，皆顺服在耶稣基督的命令之下去行。OK， 所以我常常讲，我之前也讲过，教会观，真正的教会观，我之前不是说，真正的教会观要不要委身给教会？要，但是委身给教会的意思是指什么？是指委身给基督，委身给彼此的弟兄姊妹。委身给教会的意思不是指你要去打卡主日达到 80% 出勤十一奉献在这里奉献，然后呢我的那个查经班小组都要参加，是的，这些是必要的，但这些是外在的，这些你都做到并不代表你委身给基督， 这些你都做到，并不代表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对吧？这是第一。第二，这些你都做到，并不代表你们已经彼此相爱了。所以这就是彼此相爱，我前面讲的，你们要彼此委身的道理就在这里。好，这所以这是七到十二节。七到十二节他再次论述了，实际上七到十二节呢，就是前面第一章他讲到的，神就是光。我为什么之前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二三四三章的总纲就是第一章的五到七节。二三四三章的总纲就在第一章的五到七节。所以实际上他的这个句式啊，约翰的这个句式是反复使用的。他在第一章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人在黑暗里行，就是撒谎或者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然后到了这里就说神就是爱，是吧？因着神就是光，所以我们不能在黑暗中行；因着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不能恨弟兄。因为我们若恨弟兄，我们还说自己认识神就是撒谎。我们若彼此相爱，我们就是活在神的里面，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好，第十二节还有后半句啊，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好，最后后半句，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好，这句话十二节这句话，我可能今天来不及讲。十二节这句话，我们等到明天就会联系到后面的新闻讲。十二节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我要讲一讲十三、十四、十五。十三、十四、十五，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圣灵，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好，这段很重要，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啊，这段很重要。我来把它简单梳理一下。神将圣灵赐给我们，神将圣灵赐给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圣灵里面重生了，是吧？神将圣灵赐给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样印证，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可以称呼他为阿爸父了。所以我们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他是耶稣基督。好，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住在神的里面，住在父的里面啊。好，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见证的，就是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见证了。然后因着父差子差下的这个儿子耶稣，他是基督，所以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问题是什么让你认耶稣为神儿子？联系第四章前面的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什么让你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是圣灵。圣灵让你来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圣灵让你来信靠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大的君王，所以神就住在他里面啊，他就住在我们里面，这和十三节是一样的，是吧？好，然后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信了，然后因着我们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是爱我们，我们愿意信靠他的爱，并且活出他的爱，是吗？好，十三、十四、十五，请你告诉给我听，上帝赐下圣灵，目的是什么？你要透过这个经文，上帝赐下圣灵的，圣灵做了哪些事情？上帝赐下圣灵的目的是什么？你要透过这个经文来看，这里这个经文讲了哪几件事情？圣灵，对，上帝赐下圣灵，它的目的是什么？经文赐下，这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讲了哪几件事情？第一，很明显，圣灵让我们重生，这是第一，是不是？这是第一，这是第一位的，圣灵让我们重生。第二，所以圣灵让我们重生。第二，凡认出耶稣为神儿子的，圣灵带领我们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吧？认识、信靠他是基督的名，这叫真理的灵。第三，我们住在他里面，神这里反复讲，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我们你看， 第十三节讲的是我们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里面。十五节讲神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住在神里面，所以按照前面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是第七节到十二节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之所以可以彼此相爱，顺服他的命令去行，也是因着圣灵的什么引导。总结一下三件事情：第一，圣灵让我们重生，所以圣灵是生命的灵；第二，圣灵带领我们认信靠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圣灵是真理的灵；第三，圣灵引导他的百姓彼此相爱，在基督里合一，所以圣灵是爱的灵，是让我们相爱的灵，或者说合一的灵。理解吗？昨天有一个姊妹啊，这个姊妹在吗？昨天你发我很长的姊妹在不在？就是角峰，微信名叫角峰啊，对，在。对，我昨天因为不好意思啊，昨天本来说昨天我要回应你，但是我后来想了想，用今天的经文来回应你，我下面就是回应你的话啊。昨天这个姊妹跟我分享了很多，她在以前。就是在你跟我讲之前，其实我是不是离开国内比较久了？在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奶与蜜什么训练班啊？
有啊，我们都在，我
啊
很出名，我也在里。
那说明我离那个谬望的东西比较远，你们离谬望的东西比较近。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什么叫奶与蜜训练营，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然后昨天有个姊妹，她跟我比较详细的，她写了很多的文字啊，很好，因为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然后她跟我讲了她在这个里面的一些经历。好，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能否分辨啊，你在这个里面被人祷告，被人按手，然后你倒地，或者你心里边觉得哎呀，特别的有种喜乐，甚至你讲到你嘴巴里呼出一口清新的空气，等等等等啊 ，OK。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真的，你有被电击的感觉啊，你有浑身哪里酸痛或者等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真的，这些都有可能是真的。我觉得不是说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表演，并不是，这些都有可能是真的，甚至于你有可能产生更多的超自然的现象。但是神秘的现象，你不能理解的超自然现象，它可能是属灵的，但它并不一定就是属圣灵的，这是完全两件事情 ，OK？ 一件事情是属灵的，跟一件事情是属圣灵的，它是两个概念 ，OK？ 明白吗？灵界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无法理解，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说吗？你们都不用去这些教会里面去寻求那种神秘主义，你随便跑到贵州，跑到云南。你跑到那种少数民族那里去，你们以前有没有看到到这种旅游区看到人家的表演？你们没有亲眼见过，你们在电视上都看到过呀。那些旅游区，那些男的拿一根那么粗的钢的叉子，可以从腮帮这里插进去，那里出来，你以为是魔术吗？这些都不是魔术来的，他就可以插进去，这里出来不流一滴血，一拔出来没有任何疼痛的。这些不是魔术，你们不要以为这是魔术。人家可以上刀山下火海，这些都不是魔术，这些就是巫术。OK， 这些都是，这是举的，这个可以举出千百种，很多很多，而且全世界各地都有。这些，它靠着一些你所不知道的、看不见的、无法用自然科学所解释的力量去做出来的那些东西，这些都有可能是真的，但是这些不是属于圣灵。圣灵做的工作是什么？这里讲的三件事情，我刚才我透过这个跟你们总结这三个方面：第一，圣灵赐给我们生命；第二，圣灵赐给我们真理；第三，圣灵赐给我们爱。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凡是在这个之外都不是圣灵的工作，你都要警惕，这些都不是圣灵的工作。一个教会的群体，一个基督徒。他在他得了生命，在他住在神的里面，在他与主相交啊，他一定会结出生命的果实。一个人也是这样，一个群体也是这样，他结出的生命的果实，这个生命的果实就见证神爱我们的，就十二节讲的爱他的心在我们得以完全，因为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因为我们得到生命与他相交啊，而这样的一种果实彰显出来，行公义，好怜悯， 而不是在一起神神叨叨神神叨叨做很多好像很神秘的事情，以为自己已经得道升天了。这些东西从古到今，你看那些古书上，你看那些古书上中国的道士啊，中国的道教啊，行的很多的法术，你不要以为都是假的，很多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很多东西都是真的。包括啊，那个叫什么国外的啊，那种巫术，特别是非洲、南美洲、印第安人，这种巫术多了去了，你随便看看，但就多了去，你不要觉得好像很奇怪，然后呢，也不要觉得好像我身上出现一股电流了，然后我心里产生一种特别喜乐了。好，这种第一个，我跟就是这个姊妹她所你们所发给我的你们的那些感受呢，第一个呢是来自于另外一种灵，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现场我太熟悉了，你们知道吗？当你把难以觅的这个现场告诉给我听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是做保险的 ，OK， 汪老师如果不信主，就是可能成为全中国的传销头子啊，凭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你们所的那个什么难以觅的这个研习班，在我眼中是非常小儿科的。你要控制一个人的心理是很简单的。你要控制一个人的心理是很简单的，你要让一个人感觉到他身上有种异样的感觉，要让一个人亢奋，要让一个人心里面觉得快乐是很简单。所以你们那个里面的老师，我不知道你们那个你里面有个专业的用语的，他们叫什么来着？你跟我说那个叫女的叫什么来着？有个专业的职称的叫什么来着？就是。他不断的，他为什么不断跟你宣告？你信靠耶稣的名，你认罪，为什么不断宣告？为什么不断大声的宣告？这就是一种心理暗示，这个太简单了。这就如同我以前训练销售人员，一定要让他们，我以前是怎么训练那些销售人员跟我赚大钱呢？一个大学生一进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我就盯着他的眼睛说：“你跟我做3年，你年薪过100万，是吧？”然后你要把这个100万，虽然还没有赚到，3年之后还没有赚到，是不是？现在就拿这100万去买东西，明白吗？现在就拿这个100万去买东西，啊，现在想象当做买哪里的楼盘，哪里的房子，买什么车，讨什么的老婆，全部把它具象化，照片打出来，图画画出来，贴在家里。天天早上出去就跟我说，我要朝着这个目标要往前走，我是最棒的。这个有什么难的？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难。凡是这种的，都你在那种传销的电影里面看的多了吧？为什么那些人会被洗脑？这就是洗脑术，这很简单的。所以这些不是触及灵界，这是心理的层面，这是心理的层面。而那些神秘的东西，如果不是假的，那是灵界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污秽的，这些东西都是挑动人的私欲的。而这个私欲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就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好像你能够感受到神，你特别了不起，你都已经有那种神秘主义的经验，所以你已经得到升天了。因为中国文化当中最简单的，中国文化当中最简单的修行的最终结果就是得到升天，羽化成仙，就这个意思，明白吗？那个我以前给你们看的那个，我以前不是推荐给你们看那个。齐王的作者不是阿成，你们记得吗？以前我推荐你们小杨阅读。阿成以前在云南插队，他在云南插队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文革的时候还不是现在，云南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然后呢，他们那些下乡的青年呢、啊，经常会看到他们那些少数民族人，他们会跳舞，就吃完饭之后喝完酒，他们就会跳舞。然后一跳舞就会跳到半夜，就整个通宵都围着篝火跳舞。然后他们在跳舞的时候啊，这是阿成后来就专门做这方面的研究，他们都会产生幻术，都会有幻觉，然后会有幻术，都会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呢，阿成后来他就从考古当中，他总从考古当中啊。是中国的古代的陶器，特别是很多少数民族的陶器，它上面都有水波纹，然后有那种很复杂的几何图形，比如那种菱形，外面一个菱形，里面套菱形，再套菱形，就是你会看到那种陶器，古代陶器那种波纹。然后阿成他就提出一个非常惊世骇俗的观念， 因为以前的传统的考古界都认为这个东西呢是好像一种美啊，一种几何的美啊，或者是一种对水的崇拜啊，等等等等。后来他说都不是的，这是他的亲身经历。他说这是什么？这些就是少数以前的先民，少数民族，他们在跳舞的时候，他们会嚼一些类似于像大麻这种植物，会让自己产生幻觉。然后当人产生幻觉的时候，一条直线在他眼前就是开始弯曲了，很多的图形就开始变得就像万花筒一样的，他眼睛看着就像万花筒一样的。然后呢，他们会把这些符号基于他的一些宗教的意味，然后会把它记下，在自己清醒之后把它记下来。我讲这些是想告诉你们，这些东西都不是符合圣圣经的。而且好像那个姊妹跟我分享，类似于这种奶与蜜的这种好像机构还很去的人还很多啊，至少比我们参加灵修的人多，是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些就是这样，这些东西里面都是错谬的灵，都是圣经当中所说的谬妄的灵。他会把你直接带偏的，他会把你直接带偏的。OK， 然后呢，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心里面会有抗拒的，你心里面如果有圣灵，哪怕你是个很微弱的，就是刚刚信主的，你刚刚重生的很小的生命，你心里面也会很抗拒的。但是呢，你也需要从祷告把那些错谬的东西出去啊。然后这些错谬的东西怎么去分辨？不是靠自己来分辨，你要透过圣经来的，你要透过圣经来分辨，要透过神的道来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圣经的根据，要透过神的道来分辨，不要让这些东西迷惑了自己的心。好，所以我今天就跟你们讲到16节啊，16节的上半句就神爱我们的心啊，我们也知道也信。特别是约翰一书的4章讲到圣灵的工作和谬妄的灵的工作，我再讲一遍，圣灵赐给你生命，圣灵赐给你真理。而且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包罗万象的，不是，真理直接指向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圣灵赐给你爱，这个爱是什么爱？是我们自己的爱吗？不是，这是从神那里来的爱。所以一个教会的群体，一个个人被称为圣灵的殿，就是因为圣灵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真理，赐给我们爱。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传扬生命之道，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教会就是活出爱。这是教会的作用，教会的作用。OK。大部分的基督徒会混在里面，好像很被他们所吸引，只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原因，他们根本不了解圣经，这是第一方面原因。第二方面原因，这种东西很符合他们内心的这种追求神秘主义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会挑动他们肉体的情欲和那种精神的骄傲，这是第二。第三，这本身就是魔鬼的作为，而去的人根本都不是基督徒啊，大部分里面都不是基督徒，而这本身是允许这些机构，你们也不要让那些机构几千几万的去做好了，没有关系的，几千个人、几万个人去参加，十几万人去参加都没有任何问题。这些本身就是上帝所允许要发生的，这本身就是上帝的审判啊，让人陷到那种里面去，那就离真理越来越远，离生命也就越来越远啊。一个爱主的人为什么会骗人？你怎么知道他是爱主的呢？你们把爱主、我很爱主、我爱主、感谢神这些话，不要以为一个人说感谢神、感谢神挂在嘴巴上他就感谢神，他感谢的神是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他所爱的主是不是圣经里面那一位主？明白吗？我只是讲你要认识的神必须是圣经里面末世圣经那个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你所要感谢的主、你所要信靠服从的这个主一定要是耶稣基督，一定要从圣经当中来，你不要自己去想象，你不要自己去想象啊，你不要以为你的头脑啊就能够想象出来这一位神。 OK， 明白吗？你不要去想象，我们所有的认识、对上帝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信靠都是需要启示的，圣灵他本身也启示下圣经。同时我以前在讲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在灵修讲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不是讲过吗？圣灵叫双重光照，圣经是圣灵所漠视的， OK， 对吗？这是我们感谢神。第二，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也光照你的心，他既漠视下来圣经，他同时也光照你的心，让你的心去预备好去接受这样的一种真理，去认识真理。 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啊，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不要去追求那种不在圣经范围当中的所谓的经历 ，OK， 这就很危险，明白吗？这就非常危险，不要去追求这些东西。所以这就是到了末世了嘛？到了末世，为什么你们觉得这种谎言很多？就到了末世，这些都是属于敌基督的，知道吗？这些都是到了末世了。我之前不是在讲到那个，我在讲到彼得后书的时候，跟你们讲过的嘛？敌基督它是个附属，知道吗？你不要讲，不要以为它就是那个大 boss。它是个附属来的啊。嗯。对。好，我今天的这段经文就讲到16节的上半节啊。八段锦是什么东西？八段锦是一个健体的一个拳术，是吧？你如果只是强身健体，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瑜伽呀，冥想啊，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印度教，它里面一定是有这种属灵上的东西的，这些都是不能参加。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我妈妈因着要锻炼失眠，搞什么正念冥想，就是这样的，这些外面现在多的不得了。你像那些老人都省吃俭用，我妈妈竟然会花3000-4000块钱去报这种课程，还要每天很坚持在那里做，就是这样子。可以的，姊妹，你可以打开麦克风。
王老师好，弟兄姐妹好，就是我讲一下我自己个人的就是为什么被男与蜜吸引这么厉害。其实我是根本在这个属灵上，就是在这个我们的信仰这方面啊，就是我感觉我的经历就是跟那个姐妹那个英文名字我真的念不出来。聊了很多以后，我才发现我其实知道的东西太少了。我是等于是家庭教会出来，就是我姑姑是家庭教会的，然后他就一直叫我在家庭教会聚会，我就带过一个家庭教会，而且那个家庭教会呢都是一些年轻人，他们上过两年神学，就是河南那边家里面父母比较爱主，或者是一些人在社会上就混不下去那种感觉，就被家里人送来去上神学来服侍主了。所以那六七年尾声的那个教会基本上听得到就是一些著名的景点那种感觉，就是什么彼得三次不认主啊，然后寡妇的两个小钱啊。所以我感觉我就是来到小杨以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对圣经的认识真的是很肤浅。后面是因为那个家庭教会也会出现了一些偏差嘛，就会讲保健啊、养生啊。后面我就自己开放自己的家接待。其实没来小杨以前，我很怀疑我自己，因为身边就广东那个地方，他三次教会比较多嘛。我不是以前都不敢这样说，就觉得是议论，就是论断。但是我记得我刚来小杨那天早上灵修，我就听到汪老师讲，就是这个很多的教会都不能称为真正的教会。我现在真的很认同，因为几乎没有得到真正真理的这种喂养。 我在小杨灵修了这两个星期，还有那个姐妹她对我的服侍就是跟我讲很多，就是从真理上，我现在就深刻的认识到真正的爱不是说啊用物质啊或者帮助啊，还有就是所谓的彼此相爱，就是基督徒老是互相的去找一些资源啊，你帮我我帮你啊，我觉得那都不是真正的爱，就是在真理上能够让人更清晰，更去把我们引向上帝，更明白他你的意义。我这是我最深的体会。然后为什么我美丽不是美丽那个南隐秘他这么吸引人，一方面真的是他那个团队也算是比较强大，那个夜幕还有就是他们这些馆主有的都是这种家里都是信，就是不光是信的，就是那种服侍的，他的父母都是专职服侍几十年的，然后他们自己也是原来都是在教会服侍的，就是那种带着很大的教会的，然后本身那个艾老师他本人对教对圣经什么的也是，总之我也承认自己真的在真理方面装备的不够，真的装备的不够，但是确实他这个迷惑性很大。再一个就是我个人是没有经历过这些，因为我那时候前面几年教会没有得到真正的喂养，就是自己也是因为这个离开了，后来还是找不到合适的教会，就是看着所谓的基督徒在那里讨论股票讨论什么这了那了，感觉都是世上的事，所以我就怀疑我自己怎么那么没有爱心，没有包容，然后我就感觉我跟他们格格不入，甚至他们会在出了事以后，就是有个姐妹她，我老公给她家，我们家之前做招牌的嘛，给她家做招牌，然后她在去教会的路上就出车祸死了，可是教会第一反应就是来找我们，叫我们不要跟她的儿女说是去教会的路上出事了，就是种种一些事情让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在一起。后来我就一直在怀疑自己为什么说怎么这么不包容，然后听了汪老师，我忘了是礼拜天还是哪天的，就是灵修还是怎么样，原来我就知道原来这个中国的文化，这种和稀泥的态度，这种没有真正的敬畏和敬虔，我觉得我是自己被保守和带出来那一个，我可能在讲的时候就有点混乱思路，不像发文字我会检查和整理一下，然后自己在信仰上其实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喂养，就是在这里就读圣经也读，就读来读去读不出来，就包括昨天我们第四章那里我就一直在等这章的这个灵修，可是我灵修完昨天早上听完了我还是不明白，然后直到那个姐妹她跟我说了很多，就是这个灵我们怎么去分辨，它是就是跟礼拜天的那个正道是相呼应的，是让我们里面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个真实的身份是让我们的内心柔软的，其实很多的人就是从就是哪怕读经就好像读不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包括昨天晚上那个灯